要学下的投资。巴菲特呢，在这个93岁啊，终于这个宣布隐退江湖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价值投资者，也是最年长的。有一个新上任的叫格雷格·阿贝尔啊，来继任啊。那目前呢，关于这个巴菲特在网上这个股东大会的内容啊，应该到处都是啊，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像巴菲特这样子的话，能够坚持这个投资超过50、60年啊，最后还能全身而退，而且带着满满收益的人来说呢，应该来说是不多的啊。他的同龄人呢，早就已经都去世了，包括他以前的很多竞争对手啊。现在在这个实际金融市场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能够长期坚持投资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啊，你仔细看，其实我包括很多网上的这些看投资股票的网民啊，其实大多数投资经验也就在5年以内，很少有人会去经历过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啊。那这个毕竟已经过去了17年嘛，你至少有十七年的这个交易历史，你才会经历过啊。更加少啊！那如果你经历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啊，这个过去了25年，那这样人呢很非常少啊。包括我了解到，所谓这个在中国国内啊，很多这个基金经理能坚持15年以上的投资经历的也是不多的啊。投资经理的话也是属于高淘汰率的，很多人就是中间就是爆亏了一次，那你这个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初步估算，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淘汰率在90%以上啊。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明星基金经理的话，你首先你要超过这个90%的淘汰率，你要剩下的这10%，那这10%里面大概再产生10%的人，那总的来说就是100个基金经理，大概只有1%能够最终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啊，就长期就是10年以上，而且收益还不错啊。那经过我总结啊，包括很多广大散户也是一样的，就有5种情况导致最终这个投资生涯啊，这个投资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就是投资心理压力太大，情绪很难以控制，我们大家实盘操作交易的人都知道，就是股市剧烈波动啊，就是对短期的亏损呢非常容易打击这个信心，而且大家其实说白了，始终都是在这个贪婪与恐惧两者互相在这并存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这个高点追涨、低点割肉这种逻辑的。那如果来回做了几次呢，说白就失去信心了，尤其是。不需要很多次啊，可能经历一次大亏啊，就会对这个股市这个失望退出了。这个就是有点像这种创伤性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比如说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挫折以后，你就实在是提不起这个信心了，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啊。所以最多情况出现的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投资的啊，就是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啊，情绪能不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绝大多数人退出股市啊，离开股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这个系统的方法论啊，就是基本上是就是拼运气啊，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字，赌，对吧？初学者呢，基本上来这种就是看这种感觉或者是什么消息面啊，来了一个什么好的消息啊，立马冲进去啊。那如果没有好消息啊，又拉出来啊，或者是一个坏消息，赶紧又卖掉。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就是你偶尔是赚到钱的，但是你很难长期持续啊，就是你靠运气赚来的钱，你最后靠实力又亏回去了，就是你赚一波亏三波啊，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就是没有系统的方法论啊，就是纯靠运气，纯靠赌，最终呢也会导致了一个就是连续亏好几波，那也会离开市场，而且会产生对这个市场的厌倦的情绪啊。说第二种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巴菲特他就要坚持价值投资，他只买那些他能看懂的公司，而且他很少接触那个科技股。但是你看木头姐，他就是永远都是买那些非常牛的、跑得非常高的啊那些科技股，当然跌起来也是很凶的那种。他们始终都有一套自己的研究逻辑和方法论的。巴菲特就坚持他的逻辑，木头姐就是坚持他的逻辑啊。包括像我也是，你说很多股票我知道它涨得好，我也想买啊。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法论了啊，那你就没有办法跳出你这个框架去交易啊，因为知道短期来讲你可能错过了一些好的这个收益的这个机会，但是长期来讲，如果你跳出了你自己的舒适区，跳出了你自己的所谓的那套方法论啊，你纯靠运气的话，那长期来说的话肯定是要亏钱的啊。这也是一般来讲老鸟会坚持方法论，而新手呢他更加是喜欢靠这种感觉啊，那种直觉还有消息面来操作，那这种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在股市里没有办法长期生存的啊。那第三种啊，没有办法长期在股市里交易或者是长期坚持投资的人呢，就是主要是有资金方面的压力或者生活阶段有产生了变化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股市里面比较活跃的主要还是年轻人啊。那年轻人呢 他本身是面临这个生存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年长的人他可能更有积蓄、更有钱，那年轻人呢，他可能需要结婚、买房啊，更是还有养育孩子的这个压力啊。那随着这个压力增大以后呢，他会发现股市这个高风险性跟他是这个压力来讲是不匹配的，本身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股市的压力更加大啊，那双重的压力大，那就让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就会最后就变得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和这个财务安全目标是产生冲突的。那我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实际经验，就是在十几多年以前嘛，那比如说你跟女孩子见面，你跟她聊天，她说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我是交易股票的啊，然后你给她看你的这个交易的这个 K 线图，对吧，说的这个神乎其神的神神叨叨的，人家立马就把你定性为你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啊，你就是完全不靠谱。什么是靠谱的，就是你要去努力工作啊，拿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叫靠谱。那你碰了几次刺头以后呢，你发现这个基本上你这套东西社会根本就不认可你啊，整个社会是不认可你的，长期已久呢你也就很难坚持的啊。除非啊你说你做股票能赚很大的钱，一下子运气很好，运气爆棚，那这种情况也是少数。而且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早期你运气爆棚赚了大钱，不一定是好事情啊。因为这种时候呢你会容易更加容易自负，然后你投入更多的钱啊，最后某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一波带走啊，那这是很常见的啊。第四种啊，没有办法跟股市里长期坚持的，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机构博弈的问题啊。其实散户在信息工具以及这个自律方面啊，其实都是处于劣势的，长期竞争力你是很难就是说超过专业机构的。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散户也好啊，就是个人投资者也好，你在股市里时间久了以后，你的交易对手其实也不是散户，更多的时候你还是机构啊。所以说很多长期亏损了以后啊，他会终于产生了觉得，哦，原来我是玩不过机构的啊，那我玩不过机构，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一场我永远无法战胜的一个战争呢？我为什么不把精力投到别的上面去呢？对吧？所以最后由这个原因产生了没有信心，那最后离婚，经历了这个两三年以后啊，就离开了股市。尤其是现在美股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美股一个高达三四年的这么一个熊市，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港股和 A 股啊，尤其是港股这几年离开港股交易的人那实在是太多了啊，就我身边朋友就有好几个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高期望啊，缺乏耐心啊。其实我知道绝大多数人，而且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啊，他主要是抱这个快速致富的幻想进来的，那如果一年他赚不到钱的话，那就可能就很快就放弃了。长期坚持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反人性的啊，就像你需要做 YouTube 一样的，短期一两年啊可能还容易坚持，两三年三四年你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你看到别人赚钱了，快速致富了，然后呢你幻想你也要快速致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进入了以后呢，你往往这个市场已经处在高位了，可能你短期赚了一波钱，但是半年以后你就出现了大亏，那你一年赚不到钱的话，很多人就立马就放弃了。这种情况呢是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很多人都是这么放弃的。其实高手呢是需要很多年的积累的，而且是不断迭代自己的这个稳定的策略，也是要不断学习的，而且中间呢其实要经历非常多的痛苦的啊，就不是说赚钱真的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间是要一个字熬的，是熬出来的啊。所以很多人就是抱这个太高的期望值，而且没有耐心啊，也快速的离开这个市场啊，所以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啊。所以这五种呢基本上就是囊括了绝大多数啊，为什么股市里的这个长期玩家很少这么一个原因，好吧。那很少有人能像巴菲特这么长期啊坚持一辈子啊，有这么一个自己的框架，最后这个隐退江湖的。那么我们希望巴菲特啊能够健康长寿，好吧，谢谢大家，拜拜。